家人们好，今天很高兴的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得医治的见证。2025年7月6号，那一天中午，我的头特别晕，特别疼，非常不舒服。然后我就开始一直祷告，但是情况还是没有好转。7月7号，感觉这个症状越来越严重，走路都有点困难，好像站立不住。下午的时候，我强忍着难受，自己一个人去了医院。医生看到和问了我的情况后，让我现在抓紧时间去做个 CT 检查。半个小时之后，医生看了 CT 的片子后，对我说检查结果是脑梗，并且还有脑萎缩，又问了我一些相关的情况，最后决定给我开一点药，让我先回去吃吃看，观察观察，如果再有什么情况，让我再过去找他。7月8号中午，我的情况没有一点好转，于是我怀着忐忑的心，就带着 CT 片子去了另外一个医院，挂了一个神经内科的医生号。医生看了我的片子，同样说你这检查的结果是脑梗和脑萎缩，并且很严肃地对我说，你的情况很危险，让我立刻办理住院。这个时候的我已经晕得站不起来了，医生问我家属呢，我怕家人担心，就说他们来不了，医生不让我自己走，僵持了好久，感谢主。这时候一位我素不相识的年轻的好心女士看到我这种情况，她主动在急诊室交了300元的押金，租了一辆轮椅，立即把我推到了500米以外的19楼住院病房。住院的管床女医生立即给我安排了床位，然后就开始对我做了一系列检查，同时又给我开具了几项身体检查的检验单，让我这两天也去检查一下。7月10号，做完检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因为头晕头痛的症状一直没有缓解，头重脚轻，身心疲惫，天气又热，实在走不动。我就一直鼓励自己，心里默默对自己说，体贴肉体就是体贴死亡，体贴圣灵就是体贴生命。500米到病房的距离，我走了20分钟，这个难受劲真是无法形容。好不容易回到病房，然后就一头躺在床上了。这个时候身体的难受，心里的难受一下子从心里涌出来了。回想这几年好多医院也去过，医院的好多科室也都住过，别人一提起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的身体怎么样怎么样，好像对我没有别的话题了。我的年龄也不是很大，身体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伤痕累累，没有一点朝气，这还是信神的孩子吗？我的心里特别沮丧，也感觉特别委屈，心情直接降落到了冰点。然后就一直对神祷告说，主啊，你在哪里？你来帮帮你的孩子吧，你难道不管你的孩子的吗？你难道看不到你孩子现在的境况了吗？我又自己问自己说，我平时听到或小组聚会的那个激情在哪里呢？怎么在这个时候显得这么苍白无力，好像自己已经在死胡同里了，没有出路了。我躺在床上，心情特别的烦躁。这个时候我想联系我的组长，但是心里有一个意念来了，说你平时小组分享都鼓励大家，环境来了要站稳了，不要看环境，不要凭五感，这个时候你自己都站不稳，还想找别人来帮忙，你这是自相矛盾，别人会笑话你的。然后我就没有联系组长。这个时候我突然有打开手机的感动，无意中看到玛利亚师母分享的一篇祷告文章，就是师母为一个姊妹祷告服侍的情况，感谢主。当我看到这篇祷告文章时，心里特别的感动，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下来。于是我还是联系了组长，把我目前在医院住院的情况和我看到师母的祷告文章给组长说了一下。组长非常有爱心，又非常热心，他及时给我打过来电话，给了我很多神的话语，说不要看感觉和症状，更不要听别人怎么说，纵然你现在症状还在，那是魔鬼给你的假象，你要坚信你就是健康的。刚才你看到的师母的祷告文章就是神给你瑞玛的话语，你要相信神，对神的话语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他爱你，他比你更希望你健康。感谢主，感谢组长给了我很多神的话语和力量，挑旺了我的信心。住院期间因为病房的人比较多， 看到的都是病友们满脸愁容，和听到的都是和病情有关的消息。我调整自己的情绪，每天戴上耳机，反复的听平台上医学讲道、见证和小组每天发的灵修文章，一直听，反复听，然后就默想、咀嚼神的话语。无论再听到别人说什么和看到什么，我就对自己说，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属神的，我就是健康的，因为耶稣已经为我的健康付上了生命的代价。神这样的爱我，为了我舍弃了自己的生命，健康是神给我的产业，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我要守住我的产业，不让魔鬼偷窃我的产业。这个时候我对魔鬼已经忍无可忍了，心里满是愤恨、痛恨、仇恨，心想，魔鬼，你再怎么虚张声势，我已经识破你的诡计，你就是纸老虎，对我一点威胁的能力也没有了。你的计谋就是把一些看似很像的假象放在我的身上，让我有错误的感觉，但是你再怎么伪装，它还是假的。只有我们的神的话语是真实的，是永不改变的，天地会废去，神的话语也不会废去，它是阿拉法，它是俄梅嘎，它对我的爱是不离不弃。所以这个时候我对自己说，一定要站稳了，不要再用肉眼去关注自己现在的一切，这样只会让自己更加的软弱，掉进了魔鬼的谎言圈套。不要再看物质界，灵界才是真实的，灵界高过物质界的一切。我今天的焦点是主，我的目光要转向主耶稣，主耶稣已经为我成就了一切，我不要再从主已经完工的宝座上走下来。安德烈牧师说过，今天你把魔鬼逼退一寸，明天你就能把魔鬼逼退一里。我就一直在心里祷告、宣告、默想，让我的思维完全调整在神的频道上，让神的话语下载在我的心里，口里坚定的承认并咬定，心里对神话语有坚信、笃信、报信的态度。感谢主，我就一直操练，越操练心里越平安，也越喜乐，整个人就特别轻松，完全把自己头晕的症状忘掉了。感谢主，神的道真的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真的能够刺入骨节和骨髓。慢慢的，神的话语进入并占满了我的心里。当我再听到那些负面消息的时候，没有一点恐惧，我知道那已经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了。7月13日，因为这天是星期日，病房来了许多探望病好的亲戚朋友，病房特别的吵，一屋子说的都是和病症有关的话题，我实在待不下去了，就去单位了。因为单位那天正好有演出活动，我想去看看，但是魔鬼特别狡猾，千方百计的搅扰我。刚到单位5米之外，我就听见有人说他有个症状特别严重，医生说复查。一进办公室就看到一群人在办公室大声讨论，我走近一看，他们在说今天单位组织体检检查结果的事，看到我就说，你的体检表放在你的办公桌上了，你看看吧。我刚坐下，他们又开始讨论了各自自己体检的身体情况。我一听，心里直想，怎么去哪儿都有魔鬼的声音，然后站起来就走了，心里就有点生气和苦毒。然后我就联系了组长，和组长沟通了一下，组长就说，弟兄，你看看魔鬼做的事情你就知道，他一直拦住你，就是不想让你得医治，他已经失败了，他对你没有任何的威胁了。今天无论你在哪里或听到什么声音，你就牢牢地认定你的身体就是已经完全健康了。感谢组长又一次给了我充了电，坚固了我的信心。7月16日这天，头晕头痛的症状好像又加重了，但是那天下午我心里有个非常强烈的感动，就是特别想大声唱歌，但是病房人太多，非常的不方便，于是我就有了想回家唱歌的念头，因为我的家离这个医院很近。然后我就下电梯准备骑车回家，当我走到电动车旁边的时候，我感觉我骑不回去，头还是特别的晕疼，然后我就心里就想，算了，不回去了。在返回病房的路上，心里还是有个声音说，还是回家去吧。谁知道到了车旁边，觉得还是不行，骑不回去，就这样反反复复几次。当我再次来到车旁的时候，圣经里面以斯帖记的故事第4章的画面进入了我的脑海里，其中以斯帖的一句话，我若死就死吧，当时这句话在我脑海里特别清晰。我说，主啊，生命的气息在你的手里，我今天也要回家赞美你，我若死就死吧。然后我就骑上车，因为当时6点多钟右下班的高峰期，我就一直在心里默默祷告，无论我往哪里去，耶和华我的神必与我同在，他看顾保守我。感谢主，就这样我平安到家了。回到家，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就开始大声歌唱， 我就一直反复的歌唱这四首歌曲，第一首就是你是医治的神，第二首是唯有耶稣，第三首是你坐着为王，第四首是你的爱不离不弃。其中你坐着为王和你的爱不离不弃这两首歌里面的旁白特别好。
无论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动荡，你的环境是多么的无奈，你要继续来仰望神，因为他人坐在宝座上，他拥有你生命的答案，他也拥有这世界的答案，他正坐在宝座垂听你的呼求。你曾经渴望过一个永不改变的爱吗？人世间的海枯石烂都是会过去，但我们的神他却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没有一个忧患他不愿意担当，没有一个重担他不愿意背负，他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我就一直唱和宣告，7月21日这个头晕头痛的症状还是没有缓解，因为住院周期到了，我看到我的情况没有一点好转，然后心灰意冷地办理了出院。可是在这样半夜凌晨2点钟的时候，一阵剧烈的运动把我惊醒了，然后就没法再入睡了。7月22日上午，我又联系了我的管肠医生，给他说了我的情况，他说他今天晚上夜班，让我去找他一趟，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当时我的心里特别的反感，我带着很大的不满的情绪和态度就给医生回话说我不去找他了。7月24日医生又给我发信息问我的情况怎么样，我说还是头晕的厉害，然后他又让我去找他，他说他在办公室等着我，执意要我过去。我考虑了一下就说好吧，然后我就去病房找到他，他就对我说，主任说我的情况可能会更严重，说头部和血管可能有很大的问题，为了更精确的治疗方案要让我再做一个更权威的磁共振检查。当初住院的时候医生就让我做这个检查，但是我心里一直就不想做，然后就没有做。我听医生一直这么说，那就做吧，然后让我去护士站办理住院手续。护士说你怎么又来了，不是才出院吗？听到他们的对话我当时就想发火，但是一想这不是他们说的，只是别人借着他们的口说的，然后我就没有理他们。我坐在床上，但是心里还是特别失落，心里对神有很大的怨言。然后我再一次的联系了组长，说我又住院了。组长特别坚定的对我说，弟兄，越是在这个时候你更要坚定在神的话语上，不要被魔鬼的谎言欺骗，好结果已经有了，你就是健康的，这个结果很快就要彰显在你的身上了，你一定不要动摇。感谢主，感谢组长再一次给我加了油，稳固了我的信心。然后我又一直祷告赞美。7月25日我来到磁核磁共振检查室，心里非常平安。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一直在我脑海里出现，约瑟的兄弟把他卖了，把他的彩衣染上公山羊的血，他的父亲以色列看到血衣的时候以为约瑟没有了，伤心欲绝。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约瑟却是安然无恙，也同样就是这个圣经故事4年前同样进入过我的脑海，开启了我。感谢主，那一次也是因为症状的假象，最后复健也是平安无事，所以我坚信这一次也一定是平安无事。半个小时之后医生让我去找他一趟，然后满脸笑容对我说，我没有脑梗更没有脑萎缩，感谢主，我知道主已经完全医治了我，真的是太感恩了。当天晚上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我和小组家人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头晕的症状依然还在，但是我坚信我已经是完全健康了，就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感谢主，第二天早晨的时候一切症状全部消失，整个人特别精神，神真的是太伟大了，太真实了，太奇妙了。尤其是第二次住院，我的心情跌落到了谷底，但是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神有他的计划。如果不是第二次及时的入院和检查，我会一直认为自己有脑梗和脑萎缩。感谢主，因着神的恩典和相信，我真实经历了医治在我身上的彰显，荣耀归于主耶稣基督。也愿我的见证更能鼓励到家人们，并能够复制出更多的见证。也特别感谢陈牧师和玛利亚师母建立读书恩典平台施工，传讲真理，使我们可以领受正确的真理。也祝福陈牧师和师母在恩典中凡事兴盛，也感谢组长的扶持和帮助，也祝福每位家人都深深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持守信心，活出美好。一切荣耀归于爱我们的天父和主耶稣，阿们。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领受圣餐好吗？大家拿好手中的饼。主耶稣，这是你的身体， 为我们而舍的。谢谢你为我们破碎了你自己，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里面完全。如今我们真实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我们真实的位置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主耶稣，你曾对我们说，因着你活着，我们就必要活着。因为我们在你的里面，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所以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子孙后代，凡信靠你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也得享了永生。主啊，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让我们不要去怕那些黑暗权势，也不要去害怕困难，因为主你已经为我们胜过了世界。谢谢主，你把这样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的过去的旧我跟随着主耶稣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主耶稣复活了。主啊，因着你的复活，我们与你一同复活，所以过去的那些旧我已经不再是我们，现在的我们乃是基督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谢谢主耶稣，让这一切不再是知识，乃是来自于主你的启示和与主亲密的关系，让我们每天都能够享受在主你十字架王宫的美好的祝福里面。也谢谢主，因着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生命与耶稣基督已经合而为一，所以主耶稣，你就是我们的智慧、圣洁、救赎。主啊，你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每逢我们去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都是纪念耶稣基督，我们也等候主耶稣基督你的再来，也领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王宫的一切。我们怀着感恩的心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也代表我们的家族，代表我们的教会事工，代表我们的子孙后裔，来一起来领受耶稣的身体。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来领受。我们拿起耶稣的宝血，经上记着说，人如果犯罪了，若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天父爸爸实在爱着我们，不舍得我们流血，于是差派了他的爱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钉十字架，流宝血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和过犯，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神的公义。所以如今罪不能再追讨我们，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没有定罪了，因为那释放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带领我们脱离一切罪和死的律了。所以主耶稣，我们邀请你，在我们教会施工，在我们子孙后代，在我们过去、现在、未来都完全做王掌权。主耶稣，你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你还是我们的主。我们每一天都与耶稣基督的生命深深连结。主啊，你就是我们的主，求主来去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教会施工，掌管我们的家族，掌管我们的婚姻，掌管我们的职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在之处哪里有缺乏，当耶稣进来，这里就没有缺乏了，就有了饱足，就有了富足。就像在圣经上有记载着，即使哪里有死亡，但是当他们路过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你就把他们唤醒了，你就复活了他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明日都是一样的，所以主啊，你曾经所行的启示，你现在还在行，你曾经对你子民的保护，你现在还在做。主啊，印着你的宝血，我们已经脱离了一切黑暗权势，我们和黑暗权势不再是一国的了，他们对我们没有任何权柄了，我们已经被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当中了，并且主耶稣，你把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已经赐给了我们，使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所以主耶稣，谢谢你把这样的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同基督耶稣一样，能够止息风浪，能够命令大山挪移，能够去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们所到之处就是神的国降临。主啊，谢谢你将所有的恐惧疑惑通通从我们心思意念当中挪走，我们不再惧怕明天，我们也不再惧怕今天，因为我们深知是主耶稣你在掌管我们的每一天，是主你在亲自守护着这个教会施工，守护着我们的家人，守护着我们的未来和现在。 我们也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宣告，我们所有的产业都在耶稣基督里，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偷窃。主啊，也谢谢你教导我们，你告诉我们，我们的口里就能够发出利剑来，能够发出火去焚烧那些企图害我们的。主啊，你通过真理的教导，让我们能够去明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何去行走。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来领受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愿荣耀、能力、权柄、国度、威严、尊贵都归给天父和主耶稣基督，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如此感恩的祷告，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奉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阿们，来领受。感谢赞美主。主给玛利亚一些内容，然后就特别想跟你们分享哈。那是因为是临时给的，我相信主会带着玛利亚亲自来去讲这些内容的。大家理解其真意就行了哈。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哈利路亚。那我们先从一个经文开始哈。一个经文是以赛亚书30:21，你们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个经文是指在末后的时候，我们这些信主的孩子会回归依靠神，然后呢，并且得到来自于上帝亲自的指引。那我们看这节经文其实包含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或向左或向右，那就是我们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选择可能是偏左了，可能是偏右了，但是呢，总是有声音来对我们说，就是主耶稣说我们是他的羊啊，他说话我们能够听到他的声音，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那这句话指明的就是说，当我们去信主，那我们就会留意跟随主所赐给我们最好的计划和带领，住在神最好的祝福当中。这句话前半部分讲的就是说，神的指引是无时无刻不在的，他会提醒我们远离一切的危险和远离一些不好的决策。如果你跟着读春点事工一起在这里去操练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不管是你在做梦的时候，还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时候神都能够去把他的心意，他对你的指教，就是让你能够去明白的，你就是明白这个事情该怎么做了。比如说当夫妻二人想要去吵架的时候，圣灵会在你的里面告诉你什么时候该闭嘴，什么时候该说什么，你会慢慢的去清楚。那当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要去做什么决策的时候，什么时候主是关门的告诉你不要去做，什么时候主是开门的，甚至你在跟职场上在跟周围家族的这些关系当中，主也会把他的智慧去指教给你，你就能够真的在地活出在天的这样的一个年日来。那你越经历这些事情越多，你就真的能够去感叹说，哇，原来耶和华真的是与我同在的。就像雅各感叹说，哇，原来耶和华真的在这里，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感谢赞美主。那么走在中间是什么意思？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就是说有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文化呀，有一些风气呀，有一些教导啊，它可能是更偏左的，可能是更偏右的，但是呢，主是让我们行在中间的。那玛利亚也举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例子哈。在周一的时候主带领玛利亚去服侍一个姊妹，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对我也有很有启发哈。我的启发是在于我更多的明白，就是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境况，那仇敌的伎俩是什么，那上帝的旨意是什么，那主希望我们怎么样去解开这些仇敌的谎言，带领每个孩子进入到真理当中哈。我去再去服侍这个姊妹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感叹哈，就是说她好像知道了所有的真理，她知道了所有的医治的方式，但是呢，主还是希望她有一些改变的因为主想带领她进入更好的那个祝福当中。那我的确就是这样的去领受的哈。然后我就去回想，那玛利亚当时在疾病的就是征战的这个情况当中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那我突然想起来，其实我并不是说 一定要固定的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我会不会传讲怎样去领受医治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我会传讲，因为我是需要给大家知道物质世界和属灵世界是如何结合的，那见证就会生发出很多见证来，对不对？我们都亲自的去经历了。但是当你跟主同行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我跟主亲密的这样的直接的关系。那这样的直接的关系会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说，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是你可能面对一个事情，它不是一个公式来去解决的，它是你跟主亲密的关系才能够解决的。就像天父爸爸去差派撒母耳去高大卫一样，他不是说直接就告诉大卫在哪里，对不对？他是一步一步的，他与主不断的同行。当撒母耳觉得，哎，这个人很高大，那可能就是这个人了。然后主告诉他不是，那看到下一个人说，哎，这个人也不错，那主告诉他不是，那这个其实过程就是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要行在这个中间哈。撒母耳都是，就是他不管他多么伟大哈，那他都是这样去跟随着上帝的。那包括我们去看彼得也好，保罗也好，对吗？彼得曾经想到说他看外邦人是不洁的。对吗？他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当上帝的意象去给他了，那他就知道上帝的心意就是他已经拣选了外邦人。包括保罗也是这样子的，保罗他自己有一些心思意念，他可能是说，哎，我想要去快快的、速速的去见哪个教会的这些人，但是呢，主没有感动，在那个时间去带领他去，那他就是顺从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意。他说，神若允许，我必能够快快的去到你那里，那我现在就是只能先写书信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神赐给我们自由意志，神希望我们动用自由意志去做一些选择，但是涉及到对我们就是有一些危险呀，或者说想让我们得到更好的那个祝福，当你去寻求主的时候，主一定会把最好的那个建议去告诉你的。玛利亚所传讲的这些方式绝对不是一个工具，它是一种你跟主亲密的关系。你比如说，我们跟丈夫之间，我们不可能是说，丈夫就是我的一个工具，他来，就是养我的吃，养我的穿呢，他就是我的一个工具啊，那我就对他好，那这种就是交换了，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跟丈夫如果有亲密的关系，有亲密的爱，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策，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都会变得不一样的，都会非常的喜乐和开心的。是主耶稣是他解决一切问题的那个答案，但是我们不要把它当做一个计算器，就是好，我输入一个公式，这个计算器就会解答出来它到底是什么，它能不能做，它能做，但是呢，我们不要去把一个真理变成一个知识啊，不要把真理变成知识。我这里没有在论断谁或说谁哈，我只是在去传讲主感动我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是为了让大家去得益处的。那玛利亚再去强调一下，就是在这个疾病的这个过程当中，主是怎样带领玛利亚一步一步得胜的呢？你比如说，曾经我说过腋下的那个包的那个事情，那我想着就是我先经历主的属天医治哈，然后呢，我就不用去看医生啊，因为我相信我是健康的。刚开始是按着这样的心态在走的，那突然呢，我的家人就跟我说，哎呀，你得去医院去看看，然后你去看看这个长在腋下淋巴的，那这个可能是什么很危险呀什么的。那我就上网查，然后我就有点摇动了哈。那我就说，那我就去看看吧。我都约好了这个医生了的时候呢，那当我晚上去敬拜赞美主的时候，主就告诉我说，让我来医治你好不好？你明白吗？是我在做了一个决定，主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去调整我。然后我就说，啊，好，我很容易的就改变了，改变我的想法了。那我可能还没有看到主医治我之前，我就先把那个预约的那个医生的那个取消了。我说，主啊，那你来医治我吧，对吗？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是在跟随着自己的计划，我是在跟随着主随时的这样的一个带领和策略。这个我是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见证的哈。晚上就开始很疼，疼到比之前还疼。那就有两个声音，一个是来自于仇敌的，就是说，哎呀，你看你这祷告白祷告了，你还是得去看，你这感觉更严重了。那另一个呢，就是心思意念里面是来自于主的。那主按照我当时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他不是说你已经得医治了没有关系，他是说，哎，就算是你感觉到疼，那医生给这个人做手术还会疼呢，对不对？ 你不要觉得疼就是不好的事情，那你这个疼也没有关系，就是主在给你做手术，做完手术就好了。这个话语我是能够去理解的，然后我就选择去相信主了。那第二天早上就会发现那个包上那个所有的脓全都流出来了，然后一下子这个包就扁了，然后就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了，非常的快速。是不是我们去经历了这个事情了之后，你如果把它只是单独的去想成一个方式的话，那我领受到的方式就是我以后就不需要去吃药打针了，我不需要去看医生，都不需要。我觉得我经历这些是主为了让把他的话更加的坚固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的是知晓真理，也能够去传讲他的话哈。所以我经历了很多实战哈，所以才能去讲出来。我不觉得这个过程是不好的，我觉得是不管是怎样，我们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主都会带领我们胜过，所以没有关系的哈。玛利亚当时还经历了一个事情，我也给你们去讲过，就是说当那个情况来了的时候，我就想着说，哎，我就不吃药。那别人家人给我那个拿过来了药了，我说不吃，我是健康的，我就不要去吃药，我不需要去吃药。然后呢，我就想着我不吃药，我也去能够去胜过这个疾病，就会被挪走。那当天晚上，上帝给玛利亚一个异梦，这个异梦是什么呢？主知道我讲的都是真实的见证哈，感谢赞美主。就那个异梦是我看到了一座山。就是我要走，然后要过去，就是发现那山好高好陡啊，就是特别多的台阶。然后呢，主说你靠着你现在这个方法是不行的。然后我就醒了。我醒了之后，就是主就告诉我说，就是圣经上有个经文是那靠着律法称义的就与基督隔绝了。你记不记得圣经上有这个经文哈？那主就告诉我说，你今天把不吃药变成一个交换，变成一个律法，就说我一定不能吃药，我要吃药了就好像我不信主了一样。然后呢，他说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律法的一个交换了。他说你吃不吃药是从心而发出的，是从跟我之间的关系和启示发出的，不是跟着你自己觉得你只要不吃药，你只要很相信，你这个事情就成了。主就告诉我说可以去吃药，甚至那次主还就是教导我去要去看个医生。那为什么当时要去看医生，我也跟大家去分享了哈，就是主要让我能够明白怎么样去更好的去照顾好自己的这个身体，当这个症状来了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削弱这个症状对我的影响，而是能够在主的里面去经历更毫不费力的这样的一个信心，而不是说全都靠着自己去抵挡，而是信靠着主，相信主是全能的神，他不管是通过吐沫涂眼睛，眼睛也能得医治，还是一定要去洗一洗啊，还是通过一句话呀，还是手摸呀，就是我们不是限制我们的神啊，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很多的见证哈，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是我们与主同行，他一步一步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应该怎样去调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去得胜，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去胜过，是我们跟主每一天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就聆听到主的话，我们能够随时调整，而不是说主说给我一个异梦了之后，我心里想着说，哎，不行，我不想这样做，我上次经过是没吃药没打针我就得医治了，那我之后我还相信这个，我就相信这个啊，那主你就是我就是不吃药，我也不打针啊，我也不去医院，你就是给我这样的医治吧。就是到底是谁是主，我们要一定要搞清楚哈，就是他是主，就是主耶稣基督是主，我们是跟着他的，他给了我们最近的道路，最好的道路了，我们就选择相信跟随着最好的道路哈。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吃那些药物，那次呢我不是说等到吃到完全自己看到情况都好了才停的，而是那一次是主感动我说，哎，这个药你可以不用吃了啊。就是我在晚上的时候，就是可能三四点钟还是两三点钟，就是我突然醒了，我就想着说，哦，主，我突然醒了，而且很精神。我说主，你是不是想跟我说什么话？然后我就方言祷告去领受主要对我说什么话呢？然后我就领受到了主说，你马上就好了啊，你的帮助就快来了啊。然后呢，我就知道，哦，我说我马上好了，我说那我就可以先把药停一下了。结果我停完了那个药，一两天。还是两三天就完全的好了，就完全的好了。那是这次去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那我继续往前走哈，那继续往前走，当时又有一个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情况我其实这些见证都跟大家说过，但是我要把连起来说，让你们更加的明白哈。 再往前走的时候，当时还有一个症状，就是我说的那个擤鼻子的那个事情。然后我就总一擤鼻子，我就感觉到主跟我说你不要擤。我想不要擤，不要擤该怎么办呢？那有鼻涕不擤不行啊。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要去买那个去洗鼻器什么的东西哈。然后呢，就是主说不要去擤，因为就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也不明白。也是那个时候主说你去医院去听听大夫怎么说哈。那我再去擤鼻子的时候，我把那个纸要扔到垃圾桶里面的时候，我就听到主说了一句，他说你为什么总是用同样的方式祈求，企图想得到不同的结果呢？哎，我当时就一愣，我说同样的方式吗？我说想想是，这个几个月好像都是就是有鼻涕就醒，然后醒完了之后鼻子感觉更堵了，就好像一直在这个循环当中，就是哪怕我敬拜赞美了，我祷告了，我宣告了，那感觉还是时好时坏。那主就是让我物质世界去换一些方法，然后去影响属灵世界。我就开始去求问主该怎么办，然后慢慢的主通过其他的那个同工啊和一些弟兄姊妹就告诉我说你可以买这个洗鼻器。然后呢，我最开始也不敢用，我也不会用。那后来就是用了之后，哇，觉得太好了，那太好了，甚至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特别喜欢用洗鼻器。那那个时候主就说你不用总用它了啊，你好了。就是我在表达你明不明白，就是我不是依靠鼻器，我也不是依靠我到底吃不吃药，我们是依靠我们的神的。就是我们不能是说我心里已经知道了哈，我只要不相信这个疾病我就能得医治，那在这个中间过程情况就是都是在靠着自己的意志力，或者是说哎呦反正我就是相信了，我就是相信了。你会发现玛利亚曾经讲过，这个信心点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你就是好像知道我知道一个事情的一个解答了，那中间神在不在都没有关系，不是这样子，就是神一定要在我们中间的，神是在我们中间来去告诉我们的，神会告诉你这条路到底怎么走。有的时候我们会高估我们自己的信心，有的时候我们会低估我们的信心。我讲一讲什么叫高估我们的信心哈。有的时候我们高估我们的信心是什么呢？就是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有神儿子的信心了，对吗？那么我知道我有神儿子的信心了，我就觉得我就是一直都是有信心的。但是玛利亚说了，不信会抵消信心，那个不信是什么时候来？那个不信是当那个景况看见的感觉的和不一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信的情况。那我信心和不信不是说我相信的时间长，我一遇到这些景况，然后呢我不信的时间就只有那么短，所以我就长时间其实我都是有信心的，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是在不信的时候你的信心才发生作用，因为当那个不信的那个景况发生的时候，你在抵挡那个景况。我举个例子哈，你看那个门徒在去医治那个神其他的孩子的时候，当时不是遇到了一个那个被鬼附的一个小孩子，遇到了这个事情了之后，那你说这个门徒他长时间都是有信心的，对不对？他这个小孩子没来之前，他天天看着主耶稣去行神迹奇事，他也医治了很多，那他肯定是长时间有信心的。但是当他看到他奉耶稣的名祷告了之后，这个孩子眼见着感觉状态更差的时候，那他跌倒了，所以这个鬼并没有出去，因为他们对于眼见的去大于了神当时的话。那虽然只是那么一小段时间，但是你会发现他最终不是在比信心，我信的时间比较长，不信的时间比较短，不是这么去比的，而是说在那个不信想要去摇晃你的信心的时候，你依靠着对神对你的爱和信靠着那个神的话语，你在那个时候信心才开始去起作用。所以那个才是征战的时候，你征战才有战利品，是那个时候才开始征战，不是平时在家啊，我唱着赞美诗啊，我觉得我特别有信心呀，然后呢这个就是怎么怎么样呀。你那个时候你如果是发出信心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和话语，肯定也是大有能力的哈。但是我在表达就是说，信心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启动的，就是在面临那个景况的时候启动的，你要留意在那个时候才是关键的时候，是重点的时候哈。如果你觉得你摇晃了也没有关系，你只要有一次得胜就行了。你可以想象这个时间如果是一条线哈，或者说这个得胜是一条线，你的状态你的信心是像一个波浪线一样高低起伏的。就是主曾经启示玛利亚，你只要有一个时间点到了那个线，你就能够去成就。你 明白吗？你只要有一个时间点是到了那个线，就是能够去成就的。所以它不是说让你每天无时无刻就一定要在那个线之上。那这就说明什么？就是你偶尔有软弱，或者说即使有一个人他大多时间都是软弱的都没有关系，只要有一天他突然想我不要去软弱了，他只要有那么一刻想，哎，我就是要去信靠神了，我已经不好意思软弱了，因为主耶稣超级超级的爱我，对吗？他这么爱我，这么呵护我，我就是选择相信他了。你就那么一刻，都是大有能力的，大有力量的。那这就是我所说的信心，就是我们不要去高估自己的信心，是。就是有景况的时候，我们不是凭着眼见的，不是凭着眼见的。那么不要去低估自己的信心是什么？就是因为有些人他对信心是有误解的哈，他觉得一件事情有没有信心，他是看自己的感觉，或者说他看那个景况，他看到那个景况觉得好，哎，他觉得他特别有信心。但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信心，不是说看着他的好才相信了。那个信心的作用，我刚才说了，是当。即使这个情况看着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你还愿意去相信神，这才是信心呢，你知道吗？这个是信心发挥的时候。所以提醒各个弟兄姊妹，你的信心不能看着那个景况来回摇摆，你会慢慢在神的话语当中扎根，以至于不管那个景况看起来有没有变化，你都知道神已经成就了，神在做事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你我来说是非常有益处的。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我说过，主曾经应许了我一件事情，那个事情他说还有两三个月就会翻转。那在那两三个月当中，坦白说，我真的是一丁点儿都没有看到这个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就是跟之前是一样的，就是没有看到有任何的突破。即使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主就告诉我说，你不用去管他啊，你不用去管他。那个对方的反应是什么呀？对吗？这个情况你得到的消息是什么呀？你要知道我已经把好消息给你了啊，然后我就开始牢牢抓住主所告诉我的那个啊，还有两三个月，我不会因为是说哦，主说了有两三个月，但是我看那个情况说，哎，他说了两三个月啊，可是这个中间的等待的过程当中一点都没好转呀，那就感觉主是骗子一样。不是的，这样的话就是在随着那个情况，就是让那个不信再去摇动我们了。就是不管他情况怎么样，那我再强调一遍，我这一段想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够看着你的情况，因为事实上玛利亚真的是经历过，景况一点看起来都没有改变，但是最后就突然来个大反转，就是主说的那样。你还记不记得，好像圣经里面有讲到，之前我们经常讲后半段哈，就是那个。四个麻风病人，就是那个麻风病人，然后他在那等死，说我们不能这样去等死了，然后呢，我们要去到那个敌军那面去投降，那没准能够怎么怎么样呢？结果呢，就是当他们去往前走的时候，主就让这些个敌军敌对以色列百姓的这样的一个大军，就听到了很多的这种就像千军万马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然后呢，他们就赶紧逃跑了。本来等死的这几个麻风病人。他一到这个敌军的军营的时候，就开始全都是战利品，你知道吗？全都是战利品，然后就是很多的羊啊、牛啊，然后很多的马呀、很多的这个财物啊，就是他就经历了这样主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得胜。那在之前有一段经文，就是说当先知去告诉以色列的王和那些军官的时候，就是说在明天的这个时候啊，上帝将会。去实行救恩，然后呢，让他们就是很富足了，就是就不缺吃的了。那个时候就是在以色列城里面，他们是因为是就是害怕那个敌军来袭，所以呢，他们在里面城被围住了，然后呢就没有吃的，每一个东西都卖得很贵，哪怕什么粪便都卖得很贵。所以就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当先知去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记得当时是有个军官哈。他听到了这句话了，他看了一下现在的情况，他说不可能，他就说不可能。然后呢，所以那个先知就告诉他说，就是当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你是吃不到的，就是因为你不信，所以你是吃不到的。那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军官他看到的就是当时的那样的一个情况，他就觉得一点没有改变呢，怎么可能就突然第二天就改变了呢？但是事实上，耶和华做事就是这样子的，你要知道你的神是怎样做事的。 他不是一点一点使事情变好。你看那个约瑟，他是一点一点在监狱里就开始攒钱了吗？那个约瑟是说，哦，我今天感觉我挣了多少钱，那我以后出狱了的话，这个我的那个财务的情况就会得到好转了吗？不是的，他是突然翻转的，他是突然翻转的。所以你不要去看你现在的情况，就说，哎，我感觉一点好转都没有，那就可能就没有好转了。那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突然的翻转，这个突然的翻转你看着是突然的翻转，事实上万军之耶和华在幕后为我们做了好多事情，好多铺垫呢，对不对？你也读过以斯帖记对吧？那以斯帖记那个王已经去处死那个犹大人，这样的一个诏书都已经发下去了，对不对？那整个情况看起来都是很危急的呀，那突然就来了个大的反转。那个大的反转就是在以斯帖最后去见王和见那个恶人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之前其实主都是在幕后再去默默的去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你今天你一定不能够去凭着你现在眼见的好没好一点啊，你的经济情况好没好一点啊，哎呀这个恶人来欺压你他轻没轻一点啊，你有的时候神越在这里做事儿，你可能看到的越没轻呢，对不对？就像刚才讲的使徒们门徒们然后去医治的时候，他们自己没有办法把那个孩子的鬼赶出，然后他就找了主耶稣，那主耶稣发完命令了之后，那个孩子一阵抽搐，然后那个颤抖，然后最后倒下了，就像死了一样，对吗？就是你看看主是在做事儿了，那感觉情况比之前主祷告之前还糟糕呢，那你能凭着眼见吗？你不能凭着眼见呀。那主耶稣也没有去退后，他心里没有退后，他就往那个孩子那儿走，把孩子扶起来，孩子就是活着的，然后鬼也出去了。所以你知道吗？就在那个时候，你敢于像主耶稣一样往前走，去面对那个困难，去迎向那个困难，你把这个孩子扶起来，这个动作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要害怕。上帝去差派摩西去救以色列百姓，对吧？那以色列百姓觉得，哎，我们会要那个从埃及出去了，太开心了。然后结果法老不同意，对吧？那以色列百姓看这个法老怎么不同意呢？那上帝做的这个事儿，他们怎么能不同意呢？他就应该同意啊！多少人觉得就是去陷入到一种迷信的一个状态了，就是他就应该去同意啊，他没同意呢，没同意，我们就继续去跟随着主的这个计划。你看到在这过程当中，主给你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好的。那甚至摩西就是。对，要带走以色列百姓，那法老觉得以色列百姓肯定是太闲了，把他的那个活儿加的更多了，对不对？那从情况来讲，那以色列百姓面对的是上帝没说救我之前还好，那我可能一天就只要搬一块砖，那我现在他说要来救我了，我一天现在一天要搬两块砖呢，那你坚持下去嘛，对吧？你跟随着主坚持下去，你看看最后主到底会不会让你羞愧。因为经上记着说，信靠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你知道吗？我们无论是面临这个财务上的情况也好，还是面临这个救赎的情况也好，还是面临这个得医治的这个情况也好，你要知道，主不是说今天看到了哪个人需要帮助，他马上就去帮助了。我的意思是说，主创造天地是按照真理的方式。是按照真理，他已经把救恩赐下了，他会带领你一块砖一块砖的放到你的脚底下，让你能够够着那个真理，让你能够得到那个真理。今天上帝医治人，他就是说信的人就能够得到，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体现出信，就一定能够去得着。所以他不是说挨个人今天上帝说、啊、看这个孩子需要帮助我去帮一下这个孩子，看那个孩子需要帮助，他是把一个真理放在那儿，然后凡相信这个真理的就都能够去得着。所以经上记着说，即使对于主不喜悦的那些不信他的那些法利赛人说，免得他听见了，他看见了，他心里明白，他回转了，他就得医治了。你明白吗？即使神不想医治这个人，但是只要他听见了，看见了，心里回转了，他明白了，他就能够得医治，哪怕他是一个法利赛人。那么主今天在你我生命当中在做什么？那你说，那我是不是我只要是做到了这个，那就已经就能够得到？ 是你跟主一步一步同行，主知道你心思意念里面哪些是有仇敌的谎言的，对吗？你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你能够信到什么程度，他在你的生活当中不断的陪伴着你，一块一块的砖给你搭起来，让你能够越走越高。这就是玛利亚所讲的，就是你如果你一直在听着主通过玛利亚所讲的，你就能够联系起来，它不只是一个点，它是一个线，它是一个面，它是个立体的，就是每一篇讲到都是立体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内容要在你里面是一个立体的。就像玛利亚所讲到的这个前段时间讲到那个基甸的那个事情，你会发现基甸从不信到信到敢于去行动，对吗？到大有信心的去行动，最终变成了主口中所说的大能的这个勇士。这个其中真的是主一步一块一块砖，一句一句话给到他的，他不断的调整心思意念，不断的调整策略，最后得到的。你明白吗？这就是玛利亚今天想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跟主之间亲密的关系，以及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问题，你是在信靠着主一步一步去达到的，去得到的。不是说我知道一加一等于二了，我知道主已经给我所有的一切了，好了，那主啊，你就在终点等着我吧，我就靠着自己的努力了。不是的，救恩是百分之百的，主完成的是百分之百的。为什么经上记着说是因着恩也借着信，对吗？但是呢，这个信心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是上帝所赐的。为什么说信心是上帝所赐的？是因着他在这过程中，他来培养我们的信心，他来帮助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得以增长。所以一切荣耀本来就是应该去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再反过来说，就是说我们或向左或向右，应该行在这个正路，当行在这个中间。那你说啊，反正信心是主错赐的，主今天不给我信心，我就不想起来，对吧？你偶尔这么撒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你要继续往前走的话，就是主给你这句话的时候，你还是要去抓住这句话的。不是说主给你这句话，哎，我就是不抓，就是你这个信心所产生的是有个信心的行为，这个是你的意愿，你要表达你的意愿跟主的意愿是一致的才行的。所以你会有一个信心的一个回应，这个意愿的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就是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说，主啊，我愿意。我举个例子哈，曾经呢，玛利亚是顺着这个感觉和顺着这样的一个情况去判断主在我生命当中做不做事儿的。所以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就是当时有官司的时候，警察再去跟陈牧再去沟通的时候，那我当时就在另一个房间，我就一直在房间祷告。我房间祷告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呀，主做没做事儿啊？就心里想着主做没做事儿？那主做事儿了，这个警官怎么还打电话呢？对吗？就是不明白，其实是主在与我们同行，我们只要勇敢的一步一步走。那我那时候期待的什么？就是主已经为我得胜了，那警察也别来找我们了哈。那主其实告诉我，就是说凡攻击你的器械，通通不被利用。那警察不找你们，他不能了解真正的情况呀。他了解真正的情况了，你就会发现你们是没事的呀。所以你这个过程，你要跟主一起走完呀。你不能是说，哎呀，我什么都想逃避，反正就是主啊，你别让警察来找我了，我就觉得我消停了，我就觉得我好了，对吗？那不是迷信吗？那我那个时候，陈牧在那边跟警察去打电话的时候，我在这个房间里放言祷告，我当时就想着，哎，我得逼一下主，让主去给我多做一点事儿哈，让这个情况都消失。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说，我就跟主哭，然后我其实就有点像当时恩跟我装哭一样，就是其实我心里一点都不忧伤，然后但是呢，我就觉得我得跟主哭一哭，然后我刚哭了一点，然后主就说，就真的非常明确的声音说，我已经为你胜过了，你还哭什么？哎呦，我瞬间就可不好意思了，我就说哇，主都已经为我胜过了，我还在这想要装哭，然后又可不好意思，我就暗暗的下了一个决定，我就想着不管怎么样。就是我已经不好意思再摇晃了，我不好意思再去看着这个景况去想主帮没帮助了，那主都说他已经为我胜过了，那我现在还哭什么？对，那个话语，这主的话语进来不只是就是给我们一个要求，是主的话语进来是有那个确据和能力的，就是我听了这话，我就是知道主已经为我胜过了，我就是有那个确据和能力的。所以后来我就跟陈默说，我说不管你要不要晃了，反正我是不要晃了，就是 我就觉得特别的有确据了。那我在说的什么？这个就是信心，就是你要下一个决定。你这个下个决定，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心思意念，你不能够再去允许那仇敌那个感觉过来了，就说，哎，你看他好像没晃，就是好像没好呢，你就相信啊，好没好呢。然后呢，说啊，主啊，你快帮助我吧。说主啊，你再赐给我个神迹吧。那主就对那个法利赛人说，我没有神迹给你了。为什么没有神迹给你了？是因为我给了你太多的神迹了，对吗？你每次都通过神迹来去判断我，你能不能自己今天下一个决定？你就是选择相信我。你如果总是去相信神迹，通过神迹来看我，那我要给你多少个神迹啊？对吗？我今天刚给完你神迹，明天仇敌一个话，你就觉得说，哎呦，这个主到底在没在做事儿啊？对不对？那你自己不能够去站起来吗？你不能够选择相信我吗？你不能够去抵挡仇敌的谎言吗？对不对？我主也不是说多要求我们多律法，一定要相信到他什么样的程度，他只是希望我们能够去选择去相信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他知道主知道我们是真的是，哎呀，我真的是很难受，对吗？我已经相信了一段时间，我现在真的很难受，我就想要主给我安慰。我说主啊，你就是给我礼物，那主肯定愿意给你礼物啊。但是你不能一点都不抵挡啊！遇到一个事儿，然后就说，哎呀，主啊，我不行了，你给我神迹吧，哎呀，你给我神迹吧，对不对？就是其实你发现你跟主同行的时候，是主真的是又真又活的。那我也盼望你能够去在又真又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就是做一个决定。哎呀，我真的是不好意思再去那个动摇了，我就是选择去相信，坚定的相信主了。你做了这个决定了之后呢，你就有两种的状态。这个两种状态呢，就是你该干嘛干嘛，对吗？这是一种状态。但是呢，你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觉得你又开始抵挡不住仇敌的那个谎言了，你又难受了，你就再回来。就是经上记着说，凡担劳苦重担的人，你就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得安息。不是主说你要求你自己去得安息，他说你到我这，我使你得安息。说我使你得安息，是耶稣来使你得安息。那信心到底是什么？信心不是说我认为我自己能站立得稳，我就是很有信心了。那主耶稣在圣经上里面有明确的记着说，那些自以为站得稳的，你们反而要小心了。你感觉你站得不稳没有关系，你只要在依靠着主，因为你一个人他越觉得他站得不稳，你知道他抓着那个绳子，他抓着那个墙，他扶那个墙，他抓着那个绳子，他抓的就越紧，对不对？他起码就是在依靠主的。那因为有些人他觉得他站立的稳，他其实并没有在依靠着主，所以你绝对不能按照你的感觉去判断你今天是不是有信心的。你回归到主的里面，因为信心就是那仰望那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有的时候不要低估你的信心，是你觉得你没有信心，但是你现在是不是抓着耶稣呢？对吧？你自己的心思意念你很明白，你是不是在抓着耶稣呢？玛利亚在做这个眼睛的这个手术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当时真是觉得说，我倍儿紧张，我左手拉右手，我想着主耶稣钉痕的手在拉着我。这招在那个我去做种植牙的时候去用的时候，哎，就也特别的好。再去做这个眼睛手术的时候，虽然是拉着，但是我真是觉得我还是有点紧张。那么事实上结果下来，就是主所成就的，就跟我向他要求的一样，就是两个视力都是恢复到1.2了。那我在讲的是什么？就是我说主啊，我当时觉得我其实挺缺乏信心的，但是主说你抓着我的手，在我看来就是有信心的，你明白吗？就是主看到我们抓着他的手，主看到我们就是有信心的，不是说我们感觉我们有信心。当我们到主那里来，我们就能得安息；当我们到主那里来，主看我们就是有信心的。那我今天也不是说一个方法和要求就是说，哎，你每天就在主的里面，你什么都不能干啊，你不能去正常的去吃饭呀，你不能去那什么，不是的，你是跟随着主对你的带领，而不是说你自己的要求和你自己给自己设的一个律法，就是我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就行了，不是的，就是上帝跟你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活泼的。主曾经跟玛利亚说。你会希望你的孩子每天都是在学习，然后也不能出去玩，对吗？也不能够吃饭，然后不能有任何的休闲吗？我说不是啊。然后主说，那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我是如此在要求着你呢？有一段时间我就想着我是牧师，哇，我就看到 弟兄姊妹成长的太快了，我说我也得尽快的去成长，要不主怎么去使用我呀，对不对？你看我现在这么表达，我就知道这个心思意念是有多么的错误哈。哎呀，我天天就要求自己啊，我这只要是干点其他的事情，我就想我怎么能做这个事儿呢？我就应该去听讲道。你还记不记得屏幕他曾经讲过一个内容，也是他说他在那个沙发上躺着，然后呢就有心思意念说，你要牧养这么多人，你现在还能在这躺着？你不应该起来去写个讲道吗？你不应该起来去听个讲道吗？你还能在这躺着？然后屏幕当时就抵挡，就是说，说是主在去牧养，说我能够在主里面去得安息。那同样的，就是仇敌他是有他的伎俩的，但是没有关系，主在我们当中，主会不断的通过他的话语来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要留心的去听，而不是觉得我们自己什么都知道了，我们就按照我们所知道的去做就好了。我们在做、在行、在生活当中是牵着主的手，是主牵着我们的手的。我们是看向主的，不是看向自己的。感谢赞美主哈！我觉得我今天一定是把这个内容去讲明白了，这个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因基督教绝对不是一个信仰，不是一个说一个宗教，它真的是你跟神之间又亲密又美好的一个关系，你跟主在亲密的同行。因为只有这份爱，才能够让你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况，都带你完全的胜过。也只有这份爱和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你才能够知道主真的是照看你照看的无微不至。因为你知道他在，他照看你照看的无微不至。当你面临任何境况的时候，你就知道不是主还不知道这个境况，需要你去呼求说主啊，我遇到了这个境况，然后花半个小时把这个境况说一遍。你不需要，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情况还没发生之前，主已经看到了，主已经在你周围赐下能够得胜的资源、人和物了。所有的人事物都要去为你效力的。你要留心观察，你要留心主对你所说的那样的一个话语。你在主的里面，不是在你自以为的那个里面。感谢赞美主哈，奉耶稣的名去祝福大家。哎呀，讲得太好了，哈利路亚！很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好，那我再为事工和弟兄姊妹做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要感谢赞美你。主啊，我好喜欢这种没有草稿就来自于主你的话语的启示，因为我知道你就是与我们同在的。玛利亚也特别的感谢主，你真的是一路上又真实又可信的，一路陪伴着我们，带领着我们，唯有你才是我们的大牧者，是我们的主和救主。谢谢你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指教我们。经上接着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但是乃是都要改变。因为主你已经赐给我们这么好这么好的一切的生活，这么好这么好的生命。主要当我们改变的时候，就能够去走在主你的真理当中，而不是仇敌的谎言当中。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盼望你给玛利亚的这个启示能够更多的去给到你每一个孩子。凡今天能够听到这个内容的都是有福的，因为主啊，你必像带领玛利亚一样去亲自也去拉着他们的手去走，带他们去走过他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境况，不管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未来的。主啊，我们因为有你，我们就有信心。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也要把沉默玛利亚和读春点事工教会完全交托在主你的圣手上。主啊，你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在牧养你的孩子的，是主耶稣你亲自在牧养着我们。主啊，我要把一切忧虑重担都卸给你。主啊，你曾说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就如何。所以主啊，我不再去要求自己，而是主啊，真的是在主你的里面。主啊，你会按照我们的名字来认识我们，你比我们更认识我们。然而你曾经接纳我们了，现在接纳我们了，主啊，你未来也接纳我们。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地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我们也为着主你在这个教会事工当中所做的每一个见证，主啊，所做的每一个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奇妙而美好的事情，向主献上感恩。主啊，你真的是靠得住的，你是得胜的大君王，你就是我们的主和救主，你就是我们的生命。 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所赐给我们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谢谢你把你的生命亲自赐给了我们，谢谢你每天都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不管是白天还是在黑夜，白天太阳并不伤我们，夜晚月亮也不害我们，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我们必安然入睡。我们在白天的时候能够在主的旨意当中，在主的喜乐和平安当中，我们在晚上的时候也在主的怀抱当中，在主的祝福当中。主啊，因为你曾应许一人在睡觉的时候都会得大赏赐的，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主啊，继续运用今天这篇讲道，给到更多那些需要的孩子们，让他们脱离宗教的律法对他们的要求和束缚，主要脱离那些看向自我的蒙蔽当中，主要让他们能够在主你的真理，在你的爱和光当中勇敢地信靠你，因为凡信靠你的必不知羞愧。感谢赞美主，我们如此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
阿门，
哈利路亚，
阿门，
阿门。
大能的双手，坚固。